书接上文，按联军司令部的决定，这第一路由粤军司令黎天才指挥，黎天才就是前不正印先行官，率领他的粤军走在队伍的最前面，前锋已经直达幕府山和卢首山。在这儿呢，遇上清军两个团，也就是两个标，在两座山头上驻防，双方这一接触就展开了激战。一开始呢是炮战，紧跟着是枪战，最后伴随着嘹亮的冲锋号声，粤军展开了进攻。齐军真好像下山的猛虎开闸的洪水，势不可挡。清军闻风丧胆，哪里还敢抵抗，哦，就跑了。因此粤军顺利地占领了龙首山和幕府山。黎天才马上命人用红旗向总司令报捷，然后整队继续进攻，又在宝塔桥与清军相遇，这下双方又展开了激战。因为这有条小河，上面有一道铁桥，故此命名叫宝塔桥。那宝塔在什么地方谁也没看见，可能啊毁于战火了。清军呢就靠着有力的地形堰河布防，用四挺机枪封锁住这铁桥。粤军呢非要越河而过才能靠近南京，因此为争夺这座铁桥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。当然清军伤亡也够惨重的，激战了一天一夜未分胜负。后来联军总司令徐绍贞马上又派出两标前来支援，这两标人就是两个团呢，加在一块儿有六七千人。这支生力军赶到，粤军军威大振，两军合作一鼓作气闯过宝塔桥，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。这是粤军的情况。咱们再说联军总司令徐绍贞，他不光是在后边指挥，他领着他的部下也担任一方面的战斗，他的军队要主攻孝陵卫。这个孝陵卫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，这个地方易守难攻啊，那是南京外围很主要的据点。故此张勋派他的爱将济宁提督王友红带着10000多人在这守卫，而且王友红的军队装备精良啊，正好跟联军总司令的人马碰在一块，这是硬碰硬。真应了那句话，上山虎遇上下山虎，云龙龙遇上了雾中龙，战况空前激烈，一天一夜未分胜负。从形势上看，义军有点处于不利的地位。徐绍贞可有点急了，心中暗想，我是联军总司令啊，我主攻这地方要拿不下来，会大大影响联军的士气，时间一拖长了，咱们清政府的军队缓过劲儿来，可以从容地调动人马，我们就得前功尽弃。怎么办？徐绍贞马上吩咐查 成立敢死队，选拔出来那不怕死的，组成了300人的敢死队，用三个敢死队当领的，抱着炸弹，抱着机枪，嗷一声冲上去，结果怎么样？还是以失败告终。没等靠近孝陵卫，就被人家的重机枪扫倒在地，300多人是死伤大半。三位敢死队队长死了俩，徐少贞眼睛都红了，这咋办？他的参谋和副官给出个主意，大帅，总司令，您要镇定啊！越是在这紧要的关头，您不能够焦躁啊！我们看。硬功不行，就不如来个智取。哎，对，智取是上策呀。要照这样子打下去，伤亡太重了。有主意了，他马上分兵派将，他领着中路1500人，仰攻孝陵卫，左右翼埋伏了3000人马。一面埋伏到树林，一面埋伏到山头，中间留下一条道，把其他军队布置在后面。徐少贞说的明白，我仰攻孝陵卫，这一招呢叫引蛇出洞，我把王友红从孝陵卫引出来，如果进了咱的埋伏圈，您把后路给他截断，让他回不了老窝，全部消灭在山沟里。将士们领命，布下了天罗地网。当然了，这有点牺牲的精神。那徐少贞骑着高头大马，手里举着闪亮的指挥刀，率领1500多人，嗷一声展开第9次冲锋。徐少贞呐，嗓子都喊哑了。弟兄们，不怕死的随我来，冲啊！随总司令冲啊！一定拿下孝陵卫，一定绞死王友红，冲啊！咱们单说王友红，那是南京的一员虎将，张勋最得意的门生，年岁不大，身为记名的提督，根本没把这些义军放在眼里呀。他一看义军连攻数次没有得手，反而伤兵损将，满山坡留下的都是死尸，这心里是非常得意，嘿，心说就凭你们这些人乌合之众，想要打我们的南京，谈何容易？也慢说打南京，我叫你们全交代在孝陵卫。这时他举起望远镜一看，就见啪啦大旗顺风飘摆，旗上有斗大的一个徐字。他问侦察兵，我说领队的是谁？报告将军大人，领队的就是那个乱匪的头子，叫徐少贞，听说他是联军的什么总司令，就那个。他用望远镜一照，大檐帽上头都是金箍，从领章肩扎装饰上判断，这是最高的指挥官，莫非他就是徐少贞？按理说我应当抓个活的向朝廷请功，但又一想不可能，这种人很难抓活的，击毙他也行啊，人脑袋割下来也算首功一件。 因此他亲自指挥炮兵开炮，指挥机枪连开枪。刹那间打得硝烟弥漫，等这阵硝烟散过去之后再看，义军死伤无数，剩下的是万峰而逃，徐少贞拨马也跑了，那杆大旗也倒了。王有红突然灵机一动，我何不乘胜追击呀？我老少这挨打干嘛呀？我不行主动出击打打他们吗？因此他站起身来，吩咐一声集合，随着我冲，一定要活捉徐少贞，收复幕府山和龙首山。军队集合了，他刚要上马，有位师爷在旁边跑过来了。大人且慢，军门大人留步。什么事儿？大人，事要三思，免遭后悔呀。虽然说这些人败下去了，要预防他们有诈术啊。倘若大人深入虎穴，中了他们的埋伏，悔之晚矣。我说先生，你被这些乱匪吓昏了头了，你没看见他们死伤了有多少人？就凭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，怎么能是本将军的对手？趁这阵儿，我不把他们彻底赶出去，还等什么？少要多说，随我追。要不说怎么叫利令智昏？这小子就犯这毛病了，头脑一热，贪功的心切，他就想不到这个有害的地方。他骑着高头大马，一马当先飞出孝陵卫，几千人马在后头跟着是紧追不舍。但是拐过一个山圈去，再往前边一看，前边逃跑的义军是踪迹不见。元军，站住！停止前进！王有红往两边看看，左边是密林，右边是高山，前边是曲曲弯弯的道路，直通龙首山和幕府山。回头看看，离这孝陵卫能有五公里远。他一想，我背不住敌人耍滑呀，莫非要引蛇出洞，调虎离山，要抄了我的后路，可不好办了。而且这里的地形对我军十分不利，不行，我回去了。因此他命令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撤。但为时已晚了，还没等他这军队转过身来，突然间炮响震天，四面八方就开了火了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枪声响如爆豆，这下他们的人马就给打散了。不知道义军有多少，从哪来的，一个个抱头鼠窜，已经不听指挥了。王有红见识不好，不转码头刚想走，结果他的目标啊，最暴露也最显眼。一，他骑着高头大马；第二，他的装束与众不同，他头上亮红顶、花翎、黄马褂、战袍，一瞅就是当大官的。因此义军拿他就当了靶子了，开枪打，炮也往这儿射，枪也往这儿打。王有红身中125弹，被人家打成筛子， 最后一颗炸弹把他崩起三丈多高，啪叽又摔在地上。您说这人还好得了吗？就这样，他一命呜呼，三千多人马全被消灭在山沟之内。徐少贞引兵又杀回来，兜着后路啊，就冲进孝陵外。这仗打得漂亮，光裸获的大炮就60多门，缴获机枪16挺，抓的俘虏3000多人，军需物事堆积如山呐。消息传出，义军士气大振。这是徐少贞这一路，另一路是镇军的都督林树庆。林树庆率领他的部下5000多人，主攻紫金山上的天宝城。他这仗比孝陵卫还要硬。据说这天宝城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指令修建的，居高临下，非常坚固。后来太平天国亡国了，清政府又重新占领了南京，发现这座城修得很好，没舍得破坏，保留至今呢。这座天宝城虽然地方不大，地理位置相当重要，要把天宝城叫义军给夺过去，那么南京就暴露在眼前，南京就剩下一座孤城，就很难守住了。因此清军派了10000多人在这驻守，装备也相当的精良。偏赶叫镇军都督林树清遇上了强敌，战斗一开始就相当激烈，林树庆展开了9次冲锋，结果全都失败了，把他急得两眼冒火，光靠自己一支人马看来是不行了，他马上命人请求援兵。这个时候呢，孝陵卫被占领了，龙首山、幕府山被占领了，宝塔桥被占领了，各路人马全都得手了，因此这几路大军云集在天宝城下，一支人马不行，换班进攻。他们把天宝城围了个风雨不逃。书说简短，激战进行了2昼夜。义军仗着人多，可以轮番休息，守把天宝城的人就不行。2昼夜熬的眼睛都睁不开了，后来弹尽援绝呀，实在没法抵抗了，才竖起白旗。就这样，6路人马占领了天宝城。等他们登上制高点之后，举起望远镜往脚下一看，100万人口的江宁，就是南京市，就在眼前。哎呀，大家乐的，妥了，现在打南京一点问题都没有了。徐少贞传令，马上整顿队伍，准备继续进攻。打下南京的有重赏。你想，这6路人马来自不同的地区，谁不想抢头功啊？尤其这南京啊，叫人垂涎三尺啊。因此每个部队都召集了紧急会议，选出最精干的军队身为先锋，擦拳魔掌，是等待厮杀。这个消息已经传进南京城， 这个南京的两江总督是个70多岁的老头了，名叫张仁俊。这老头挺滑，是个模棱两可的人物。按他的意思，早就宣布南京独立了，但是他不掌握枪杆子，大权在张巡手呢。现在南京这么危险，他心可没了底喽。马上派人请提督张巡前来议事，结果怎么找也没找着这位军门大人。张仁俊心里头骂呀，心说这个家伙跟一头野驴似的，平时趾高气扬，根本没把我这个总督摆在心上啊！在这紧要的关头，你死哪儿去了你？你负责城防工事，你指挥军队，你不露面，这事儿不好办。后来，他把南京的将军铁良给请来了，这铁良也60多。近几天这铁良也没睡好觉，是心惊肉跳啊。见着江都，两个人一商量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张仁俊说呀，事到现在没有别的路可走了，干脆咱就宣布独立吧，挂出白旗，还许能把这南京保住。可他们两个人不敢做主，就把南京主要的头面人物、各界的名流，有100多人都请进两江总督衙门，大家共同商议商议，究竟应该怎么办。他们这开会研究着呢，咱不说，单说这位江南提督张巡，这人哪儿去了？这位啊，一点正经事也不干。前文书咱不止一次提过，袁世凯手下有一龙五虎，一龙就是徐世昌，这五虎就是冯国璋啊、段祺瑞、张勋、曹锟、王世贞。就这个张勋这家伙，他是江西奉新人，自幼家里还挺穷，为生活所迫，他在长沙参了军了。可参军之后呢，由于他作战非常勇敢，别人不敢干的事他敢干，很快的提升个头目。按现在来说呢，从班长就提到排长，要在全军一提姓张的张德乐，你就听我道来。